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故事新天空。
欢迎收听故事新天空9月7日的节目，芳芳甜乐来了。
我觉得还是一个字已经足够了，要不然的话好像有点口吃的样子。
那非常感谢听众朋友啊，真的很热烈的回应8月17日的节目。
那默然不语呢就问乐意老师啊，他说乐意老师，我也想要一个按钮啊，大概意思呢就是在沟通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就暂停的意思。
对对，他是因为听了那天节目就讲到我们很多时候有沟通误区啊，他就说他有一个按钮。我觉得其实有些时候沟通的时候安静一下暂停也是好，但是要分辨你那一次是一种的真的安静梳理自己，还是在逃避。
没错，有时候我们觉得特别激烈的状态的时候，情绪的最高峰可能真的需要一个暂停的按钮，但有时候如果我们自己就觉得需要暂停，可能也意味着我们想逃避，但是可能会积攒出更大的那个问题。
所以这个拿捏不容易哈。那玉晨呢就是说，我是个性格内向的人，在沟通上需要多多学习。
首先呢要给玉晨弟兄一个赞，很直面的就是来形容自己呢，自己是一个个性比较内向的人，在沟通方面呢需要多多学习。就是他也是很敞开心啊，就是自己也愿意呢在沟通方面多多学习。但是我也觉得不要勉强的去改变自己，哎呀我要学习那个人很外向啊，我要学习他好像在那个朋友之间的那些沟通如鱼得水啊，也不要勉强自己，就一步一步来嘛，最重要沟通真诚也很重要的。
我觉得其实外向的人也需要学习沟通，对不对啊？
对，因为内向的人也懂得沟通嘛，
对啊，
内向的人懂得跟自己沟通，有时候外向的人呢就跟其他的人的沟通很好，但是不懂得跟自
己
沟通。
听自己的声音。
对，而且外向人可能也需要学习不要讲太多话，要多聆听别人。那么圈位子他又说了，客客气气，那8月17号讲到那一番的对话，他说他自己很有共鸣啊，他说那是我们中国人的通病，有句话叫死要面子活受罪，他说自己也会这样。
确实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被这个社会文化所影响，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我们都是被推动着去扮演那个群体中的我那个角色。
我觉得有些时候要活出自己也需要一点超越文化的勇气，但是需要拿捏好，这个才是难。然后呢就谈谈西福月啊，他呢真的很不容易，他说他哥哥呢跟他的关系是有点问题，哥哥呢就脾气比较古怪，不过最近又长期生病还要换骨头，很大的手术哈。他曾经挣扎要不要打给哥哥打电话，最后还是打了。哥哥告诉他呢腿还是有点血，当他告诉哥哥我们有为你祷告，哥哥就挂断电话了。
其实我非常欣赏西福月啊，因为首先他对他哥哥的性格沟通有点特别，他有一种包容，还有他明知他哥哥是这样的性格呢，他还鼓起这个勇气跟他去沟通啊，还有一份坚持。我呢想跟他再提一个故事，就是怎么说呢，大家都知道啊，那个爱迪生发明那个电灯泡的时候，他是失败了6000多次啊，那么人家问他，为什么还坚持？他说，那6000多次呢，是他发现了不成功啊，做这个电灯泡的方法，所以我觉得，西福月。他这一次可能跟哥哥的沟通还不是最理想，但是呢他其实是学习了 可能下一次换另外一个方法、
嗯
啊、一定会成功的，
再接再厉啊。
对，
嗯， 嗯，对，真是加油哈，西湖月哈。啊，又考考你们了，记得我们要谈的沟通口诀吗？所以能把它念一念出来呢？
抓感须毛，沟通不疲劳，互动循环变美好。
抓感须毛，沟通不疲劳，互动循环变美好哈，请大家把它记牢。上次谈到如何去面对哈一些积压的，遇到类似场景就会一触即发的那种负面的感受和情绪哈。今天我们就谈谈比较在日常生活怎么去表达自己的感受和体会别人的感受呢？
成长，
成长
需要自己努力，
需要天赋指引，
需要你我同行。
我手并肩成长路上，
一起行啦，
一起练，
一起走，
一起同行，同行成长故事。
唇相讥。
哎呀，小美，你呀、啊，老实说，各样条件都不错，就是个子太小，矮小了一点。
哼，我不像有些人呢，个子高高是好看，可是却是满脸青春的记号。
哼，你这是在拿我脸上的疙瘩在挖苦我啊你！
谁叫你说我矮小啊？
场景二，翻脸拉倒。
哎呀，小美，你呀、啊，老实说，各样条件都不错，就是个子太小，矮小了一点。
哼，我个子小关你啥事？你以为我好欺负的吗？
场景三，自贬一番。
哎呦，小美，你呀、啊，老实说，各样条件都不错，就是个子太小，矮小了一点呢、啊。
是啊，我也明白，我就是比不上别人，这辈子就是注定是吃亏的了。
场景四，直说感受。
哎呦，小美，你呀、啊，老实说，各样条件都不错，就是个子太小，矮小了一点呢、啊。
其实我想坦白告诉你，听到你说我矮小，我心里觉得挺难受的。刚才的故事我觉得很生活化的，
嗯，
当然呢，给人取笑身材矮小就可能只有新田和乐意会遭遇到，对吗？
嗯，没错。
那很多时候有些人讲一些话，其实你就觉得好像有东西卡在喉咙那里不舒服、嗯、一般用的方法我只是举例，你们可以再举更多的例子。一个就是反唇相讥，不是直接的骂他，而是讽刺。第二呢，就是翻脸，直接骂他，哇，就拉倒了关系哈、嗯，当时就僵局。第三就是啊，对对对，你说的是对，自贬一番。第四就是直说感受。
嗯，
我不知道你们一般是怎么对应，当人真的攻击你吧，说的坦白一点哈。
嗯，我觉得自己呢要看对谁才会采取不同的沟通的模式。那
对老公呢？
直说感受咯。
嗯，
因为比较亲密的人嘛。就直接跟他说，哎，你刚刚那句话让我有点不太开心呐、啊，我有点不太舒服啊。
嗯
嗯
嗯，那对领导了，
我可能就是自嘲一番咯。
哦，就是自贬呐、
啊。对啊、
哎、对呀、
啊，
我是这么矮的。
哎呀，我就是这样，我我就做的不太好、啊。
对，我就是做的不太好，所以不要让我做那么多了。
是是是，哎呀，被你看穿了呢。
哎，我呢，我其实我觉得这个例子里面呢几个反应，都跟他马上要表达情绪有关。
嗯
嗯。
有时候，假如我们并不是很好的可以理解控制我们的情绪呢，我会选择 停一停，
嗯，
啊，不会马上给一个回应，
嗯，
就沉默一些几秒钟呢，想一想啊，怎么样才是最好的回应？
如果你沉默，可能对方也会反思究竟有没有问题。
嗯，
对对，有时候呢，对方可能在你沉默的时候，他马上已经跟你道歉了。
嗯，聪明啊！
对于我来说吧。就是可能更偏向于反唇相讥吧，可能也不是反唇相讥，但是对我来说可能就是我被攻击了，这个我是很有感受力的，可能我就会攻回去，就打回去的那种。嗯，但是我就觉得直说感受是不容易的。
嗯，
尤其是你在一个群体当中，你突然说我不舒服，
嗯，
大家就会真的会觉得你怎么了，就你怎么能这样说呢，就很怪异。其实我后来也练习过这个直说感受，每次我都觉得很羞耻的感觉。就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就是说我不舒服，你刚才的话让我不舒服，就很难启齿去真的说出来，
嗯，
去攻回去，去打回去，就好像很容易，就去攻击对方的痛点，就是很容易的事，就你打我，我打你嘛，就非常容易。
那种感觉是我不够大方啊，我是不是就是觉得别人就哪里做错了，我好像很小气。
那反唇相讥够大方吗？
就是不认输的感觉吗？
对。
我也觉得这个直说感受可能不那么容易的，不过我会选择在它前面跟后面多加一点正面的东西，比如说开始的时候说呢，啊，你知道吗？你是我一个非常重视的朋友，
嗯，
啊，所以呢，我听见你刚才这样说的时候呢，我心里面是有不舒服的啊。但是呢，假如你不评论我的身高的话呢，啊，我每一次见到你都是很高兴的
哦，
啊，就把一些正面的。
哦
放在前面，放在后面，
是
把这个包装起来了。
我觉得这个清风老师呢，说这句话的时候，我也同时在想一想，平时他跟我的沟通好像真的是那样。哎，
啊，是怎样？就是要什么？
就是他刚刚说的那样，
被包装的。
对对对对，
我觉得如果包装的前面后面都是真诚的，也是可以。
嗯，
当然，因为包装就是平常我们送礼物也会包装一下嘛。
现在环保啊，大哥。
对对，就是我是老一派的人了。啊，包装呢，就是让人家借到这个礼物的时候更高兴。
嗯嗯，明白。好奇问。几位一个问题，如果是好的感受呢，例如我很喜欢你，不是爱情那一种啊，有没有去跟人表达，是否也觉得这样表达很怪或者是很别扭啊？我们的文化好像是负面和正面的感受都是不要讲出来的，一讲出来就好像像蜗牛走出壳一样，把自己暴露于自己的脆弱啊，变得脆弱了以表达真感受，是不
是
有这个感觉？
就是我大学的时候呢，其实很容易就对别人表达什么，爱你啊什么的，
是真的，
是真的，真的是爱他，
嗯，
但是我发现呢，越表达这种正面的时候，好像后来别人会在那里就是有一些的低语啊，就说，哎，他这样说是不是真的？
嗯
嗯，就是有一些威严。那后来呢，我听到以后，好像慢慢的我也说起来，就不太表达那种正面的。
我想起来了，现在有一次我跟新田聊的时候，我夸了他一句，他后来问我，你是不是对每一个童工都这样讲，
敷衍的感觉，他可能觉得不是真心。
这里面有一个代沟的问题啊，因为呢在我那个年代父母呢都不夸孩子的，因为觉得假如夸孩子的话他们会骄傲。
嗯，
所以呢我从小就没有听过我爸我妈跟我说你很可爱哦，我很喜欢你啊，所以呢变得自己也不太习惯这样讲。
嗯，真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人犯了罪啊，所以我们人与人之间本来很直接的东西啊，就变得很复杂，很别扭，讲那个感受就变得很古怪啊。觉得刚才清风老师讲得很好，我们要学习怎么去坦白表达自己的感受，但也不攻击性的表达，就是真诚的，有技巧吧，这样说，有技巧又真诚的表达自己的感受。那么美好的互动循环除了能坦白不攻击的表达自己的感受，也需要听懂别人的感受。 那我们可能觉得要听懂别人的感受很容易啊，就是要有同理心，对吗？要带入对方，设身处地。但是很多时候呢，我们是会跌进一些聆听的误区的。聆听误区一：太自我。
我失恋好苦，你不会明白我的。
你这叫苦啊！我前女友不但骗情，还骗财啊！你这是小意思了。那时啊，
哎呀，我身为老师，怎么能让他觉得我不明白他呢？啊，我得想想法子。
你觉得我不明白你？我看着你长大的，我不明白你，谁明白你呀？
聆听误区二：太逃避。
我刚丢了工作，
不怕，睡一觉就没事了。
哎呀，不开心的事就别提了，我找几个同事陪你去看场电影吧，走吧。
聆听误区三：太先知。
啊，对不起啊，对不起，刚才呢帮老公办点事儿，所以迟到了。
我早知你会找借口了，你每一次迟到都有一大堆的理由。
我早告诉你不要嫁给这个人，你看你看，现在他把你当牛马使唤了。
刚才就讲了三个聆听误区，第一个太自我，就是老想着自己，哇，他怎么看我啊？是不是觉得我够棒啊？第二就是太逃避，他已经很惨，你就说哎，睡一觉没事，就逃避。太先知啊，第三就是很容易啊，就是对什么事情你都没有听，就已经早有定案。你们觉得自己常常掉进哪一个误区呢？
对我来讲一定是太自我。人家跟我讲话的时候，我都想着要如何去回答才是正确的。所以呢，有时候呢，就慢慢就根本没有很专心的在听了。
为什么一定觉得自己回答要正确？是因为太有责任感，还是怕别人怎么看你？
因为年纪老迈了，讲话不可以乱说。
有责任感，
对，
有一点点责任感。
那小峰呢？你一般是掉进哪一个误区？
我这三个还好。但是我自己个人来说，我是非常不喜欢第二个，就是太逃避。就是我和对方如果在沟通的话，就是我要说的是他就是去逃避，就会让我觉得非常不舒服。
是否跟你的爱人常常有这个情况？
亲密关系中可能都有吧，因为我就会觉得说没有听见我说的话吗？这个可能会让我觉得更难以面对吧。就是说我们在谈这个话题，如果就是说他去说别的，就觉得哎呀，好像我说的话没有被听到，我会让我自己的这种感受非常差。对，
这个我有同感呢。我最怕的就是我老婆，我跟她讲了一大段话后呢，她跟我讲，哎，可不可以再讲一遍？刚才我没有再听呢。
对，我也有同感呢。
那可能你们会恨我啊。我有些时候就是不专心。
对啊，然后瞪大眼睛问你啊啊。
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快快的听，快快的听。
你听到了没有？
聆听大自然的故事。
你听到了没有？
聆听自己的故事。
你听到了没有？
聆听别人的故事。
你听到了没有？
聆听神的故事。
我是永永远远存在的。
故事新天空，和你一起静静听，细细听，静静听，细细听。
听到没有？
聆听误区四：太重压。
很难和婆婆相处，她有很多的坏习惯呢、比如说她吃饭又不洗手啊，她晾衣服就是随随便便。
我明天很早就要起来，可她讲话这么唠叨，团契什么时候能结束呢？
哎呀，我还得回去给老公孩子做饭，这个姊妹讲话就不能简洁一点吗？聆听误区五，太热心。
我爸确诊食道癌了。
哎，我姑姑认识一个中医，他的食道癌就是给他治好的，你快去看他。
哎，自然疗法也不错啊，我马上把资料给你。
哎，良友医院的刘医师也不错啊，你一定要去找他。
谢谢大家的建议，可是大夫说已经是晚期了，各位我先回家了。
刚才我们又谈了另外两个容易我们落入的一些聆听的误区，就是太重压。第一个就是说你在聆听别人的时候不是不想听，但是可能家里有事啊，身体不舒服啊，但是又不好意思去告诉对方啊，可能对方也很专注地讲自己的话，也很想你去聆听，那当时根本自己也听不进去啊，太重压。第二呢，就是太热心，就是人家可能有什么东西发生，尤其是不好的事情，我们就拼命给他建议，都没听清楚，或者是不知道他当时的感受，或者是干脆就忽略对方的感受。两个问题我们可以思考，第一个就是你觉得自己容易落入哪一个误区，第二就是哪一种的误区如果有人这样对待你是最不开心的呢？
哦，我这一次也要学一下心田呢、要看对象是什么人假如比如说是教会里面我服侍很多长者呢，有时候他们讲话确实有点唠叨的、那么我就会太重压了。
是是、
但是呢对着老婆的时候呢，我常常觉得我是丈夫嘛，他讲一些难题我要给他提供那个答案嘛，不过他常常告诉我其实他只是想讲一下，并不是要我给他意见。
是的，没错，你看就是这些丈夫们都是没有好好的打开心呢、了解清楚这个老婆的需要。
我有点不明白
怎么样、
就是这是千古的悬案啊。很多人都谈过，有很多人都知道女孩妻子只是想要被聆听
被安慰，
对、男人也知道妻子是这样，为什么到时候还是忍不住会给她建议呢？
那就问一下丈夫嘛
哦，那可能就是乐意老师常说的，就是人的原罪了。
原罪跟建议什么关系呢？
一男一女
都推给罪了。
对啊，一个是火星的，一个是来自金星的，没办法。
大家都明知的，但是还是常常这一套的戏码，总是不停的上演呢、我觉得可能真是有些时候我们人就是人，哪怕你学了很多沟通理论啊、哪怕你受过训练啊，我觉得很多时候
实践的时候
人性就会跑出来、例如乐意我就知道应该聆听，但沉醉在自己的世界就是平行时空所以小峰有什么话要讲？
我觉得那个太重压可能还是就是心中都是自我，跟第一点有关吧，就是说太自我、因为就是集中在自己身上嘛，无法去听进去。然后太热心可能真的就是想给对方答案，认为是我能够解决你的问题，就是想给对方提供那个答案，但是很多时候可能对方需要的真的是我们去接纳他那个感受，而不是给出一些方法或者指导意见。
我本来觉得那个太重压这个呢，好像我常常都碰到这样的情况的，就是可能别人跟我有好多东西想要说，说不完的那种，然后呢我可能真的是很赶时间啊，还是要提醒自己，你还是要稳住心来先听他说完。因为我也不想把一些负面的感受呢传达给他，让他觉得他是一个不被珍惜的人。因为他可能跟你说一些真的是他自己掏心掏肺的话，他自己真实的感受，如果你连这种机会都不给他的话，可能他也 就是以后也不太想跟你分享了、
嗯、是、嗯、但有些时候例如是办公时间又或者自己真的有事、嗯、我觉得真的能不能就打断他，很坦诚的告诉他、嗯、哎，对不起，我现在有事要做，或者其实我的胃也真的很疼，
也要看人啊，真的，
嗯，
有的人可能真的比较玻璃心一点。
哦，那约他的时间就约午饭前不太长的时间嘛，因为到那个时候大家肚子都饿的话呢，大概要停了。
聪明啊。
小凤你有什么看法？
就是还是要看当时的情况，如果对方当时真的是需要倾诉，你感受到他那个倾诉的欲望，或者他真的需要那一刻被倾听，那还是怎么说呢，去牺牲一点自我吧。如果说他没那么着急、
嗯、
那真的可以另一时间、嗯、或者约一个合适的时机去有一个相对安全或者是可以静下来的时间去倾听，这样对双方的沟通也是有好处的。
嗯，就是总的一句还是要拿捏，而且不是常常自我中心，从对方出发、
嗯、
这个乐意觉得真的是需要学习的功课。那到我们最后，我就想问三位，如果要你说一个关键，因为很容易我们都说啊，怎么能聆听，就是设身处地啊、
嗯、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啊，不是凭理论，而是凭你活了这把年纪哈，你觉得最关键自己体验的是什么呢？乐意自己觉得真是一种哎谦卑，你真的是不要以为自己已经了解他，或者是什么事情你都能掌握。我要看每一次跟我聊的人，嗯，他要说的都是新的，这是一个新的旅程，这是我自己觉得谦卑是最重要。
嗯，我觉得呢，第一个是真，第二个是耐性。
嗯
嗯，
我觉得平静最重要。因为假如我的内心是平静的话呢，那好像一个湖，湖平如镜的话呢，
心如止水，
对对对，我就能够反映对方的情绪，各方面都做得很到位了。
哦，哇，我已经那个图像出来了，
很高的境界。
我看到一个谦卑的人坐在湖边，很真诚，很有耐心，
就是姜太公。
然后呢，钓鱼就交给小峰，你呢？
我认为就是接纳，接纳就是对方此刻的状态。因为有时候对方说的那些事我们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我们很难去走入对方的世界，怎么还会有这样的感受呢？他怎么会这么想呢？
嗯，
然后也接纳自己，就是说你不能为他提供解决方案，你不知道他的事，你不知道他的感受和想法，但是他现在需要你的同理，这对于帮助到他很重要。我觉得可能需要这么一个心理建设。
嗯，我不知道为什么听小峰讲这一番话心里就很被触动了、
嗯、
感觉很暖的。真的谢谢小峰的接纳，我突然想说谢谢你一直的哈对我们的接纳哈，我们三人行了好久，现在又轮到四人行。好，不知道听众朋友你对我们刚才讲的话题你有什么回应？我们谈那么多理论，但是归根结底你自己亲身体会的，你觉得要能做到聆听别人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呢？欢迎你透过电邮短信或者留言板给我们回应哈。今天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听说写眼平硬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啊！我们呢真的要学习一起好好的沟通哈，就等着你的回应。我是乐意，
我是周清峰，
我是心田，
我是小峰，
拜拜。
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